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的《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主持人 Sherry。
好，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呢有 Trevor。
大家好，我是 Trevor。
介绍非常尴尬，下一位，Next Peter。
大家好，我不是主持人 Peter。
对，你确实不是主持人。下次再抢台词的话，会有后果啊。看来这个气氛很欢乐啊。那我们这些主题呢是有关于在美国高中的衣食住行，所以呢，作为策划人的我起了一个相当没有创意的名字，那就是放羊了吗？同学们，答案是应该是放羊了啊。对，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起名字非常没有创意啊，这不是我作为策划人的水平。OK，let's get this thing started。我们今天第一部分首先要讲一讲啊，这个独自生活的彷徨。我呢14岁来到美国，确实是挺彷徨的，是吧？自己什么都不会干。之前呢小时候就在家里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基本上我连自己连衣服都没叠过，是吧？一来美国了，住在朋友家里亲戚家里，后来是自己住，是吧？然后整个的几乎什么都不会。但是呢，从在美国这6年时间里面，我们也是作为我自己吧，经历了很多蜕变的过程。那首先呢，我想问一问 Sherry 啊，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就是独自生活或者这个住校的经历呢？
我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们所说的走读
哦，
从来没有住过校。你知道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懂，不知道一个人生活到底什么样子，习惯了那种每天有规律的，有爸妈在身边或者有人照顾的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所以的话，但来美国以后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转变，但只不过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刚来的时候。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嘛，事与愿违，生活饶过谁呀、是吧？既然生活谁都没有饶过的话，那么 Peter 小时候有没有自己这个住校的或者独自生活的经历呢？
我只有一个月住校经历，其他时候也是走读。我倒觉得在生活上，生活是饶过我了的，因为其实确实也是，我觉得，在中国，我确实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孩子，然后我感觉就是受到父母的照顾挺多的，然后还有阿姨呀、然后也跟哥哥玩在一起是比较开心，感觉童年，所以说我倒觉得小时候。对，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那所以说来到美国确实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对，
那行，那我们就让他翻覆一会儿吧，是吧？那么 Trevor 呢，小时候有没有这个独自生活或者住校的经历呢？
完全没有。在外面住的最久的是当时可能是军训吧，是住了3天还是4天，那是最长的时间。剩下的时间都是从，因为家离学校也不是特别远嘛，然后都是从家里直接去学校这样。
对，看大家现在都在这个同一页上 ，on the same page 啊，那么，是吧？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Sherry， 就是咱们就是你自己来美国之前啊，这些自己的生活能力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可以，但是后面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对，人对自己总是有那么一点误解，你只有真正面对困难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真的很弱。
对，而且还有希望，对吧？
对，
总有那么点希望，但是呢，到美国以后，那点希望和误解都会被无情的掐掉啊，对吧？那么 Peter 呢，就是自己来美国之前，自认为生活能力咋样？
哦，自认为啊，别认为了，我感觉我真的不行、啊。
这是一句很中肯的评价。
对，我觉得就是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不会扫地，不拖地。我感觉我要是当时来美国，我感觉我家已经成鸡窝了。
啊，对，
所以说，对，
对，是吧？成鸡窝挺好的，每天还要弄鸡蛋吃，是吧？那么，Trevor 呢，就是自己来美国之前，自己觉得生活能力怎么样？
我刚才听 Sherry 说完以后，我都直拍大腿，哎呀，这简直就跟我一模一样。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从小就是像周围的人，像父母啊或者其他亲戚都夸我动手能力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生活的能力吧。但是来了以后发现不是这样，有好多问题要解决，然后都是我之前没有解决过的。
对，其实呢， 当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当你自己很无助的看着 YouTube 视频修东西的时候，是吧？那但是呢，时光还要拨回到六年前啊，就是首先问问 Sherry， 就是你第一次独自来到美国啊，2013年、2014年的时候，离开了父母的怀抱，住进了一个 homestay 那种相对陌生的家庭，这个感受是什么？是不是有很强大的一种心理冲击的这种感觉？
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不懂事，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就是对人对自己总是有很多误解的。我刚刚也说过，但是就是你要在不断的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难受。那当然这是开玩笑，其实也有，就是其实会有一种害怕情绪在里面，因为人对新的事情总是有这种担心啊、害怕，因为从来没接触过，你会对新兴事物产生一种畏惧吧。但那个时候同时呢又夹杂着一种新鲜感，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年纪小吧，14、15岁的时候觉得很新鲜，所以有一种冲劲儿，有一种动力，觉得什么事情我觉得都可以顺其自然的解决。
对，你前面开玩笑那段是不是希望我们给掐了一下，这样爸妈又不会听到了？
是的是的，挽回一下。
后面掐一下啊。那么 Peter 呢，就是你第一次来到美国哈，这个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城市，是吧？成都是天府之国嘛，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住进了一个相对于陌生的家庭啊，是不是也有一种很陌生的那种冲击感呢？
啊，觉得肯定是啊，一开始对吧，毕竟是跟父母一起生活了很久很久的孩子，然后突然跟他们就分离了，那种感受就是很伤心吧，感觉。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那吃的完全不一样，我的天府之国的吃的跑哪去了？
对，你到时候是不是你到时候也到时候那个买个火锅自己家里可以涮一下啊，是吧？我相信在宿舍里是不允许的，很遗憾。那么首先我想问问 Sherry 一下，就是你觉得跟住家是不是存在一个就是建立默契以及最后磨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的，其实我觉得与其然说在学校学的东西让我印象更加深刻，不如说是我在跟住家相处这么一个过程中让我感受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技能，我觉得，但是也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技能。你总会遇到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人，特别是住家，你永远不知道他明天会给你出张什么样的牌。当然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他对于生活处理方式和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我两个住家都是中国人，其实他们大家虽然说同样一种语言，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说同样一种语言，他觉得交流起来更加方便，对你的要求甚至实际上也会更加严厉一点点。他有他自己的规章制度，有自己的家规，他会把这些家规会加到你的身上上去。当然就是大家都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总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你要学会怎么样跟他很好的沟通，在表达你自己想法同时也尊重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这 compromise 也是很重要的哈，就妥协，对吧？
对
对，看来 compromise 不光存在历史之中啊，也存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 Peter 呢，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和你的住家也存在一个建立默契以及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呢？
我觉得对，是的，我觉得。然后首先是一开始还是语言这个关，因为我的三个住家都是美国人，所以说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一关。然后我觉得你过不了语言这一关，就很难跟他们很好的交流，然后也很难去达到他们的预期，或者是跟他们谈论一下到底这生活应该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我们双方都觉得比较契合的那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跟住家交流，你的英语那个水平可以大大增高，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 conflict， 但是又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吧。然后首先第一个家庭，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在外面读大学，所以说没回来。然后就是美国人确实跟中国有很多的生活方面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要一定要一起吃饭。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小时候就喜欢，有些时候如果作业很多或者是有很喜欢看的剧，我就会一个人拿着饭或者拿着那些吃的，然后就在客厅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大家一起聚一聚然后聊天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不喜欢你干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对我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因为我就是喜欢玩玩手机，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吃饭的时候。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相处之后，感觉慢慢的能适应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感觉上跟他们 聊天也是非常快乐开心的事情。然后对，
对，其实 Peter 刚才讲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从来美国以后可能都是像自己一个人或者亲戚家，其实没有一种就特别跟住家就是不同文化当中这些碰撞产生出的一些火花。那么 Trevor 哈，因为 Trevor 也是来美国以后自己住哈，是不是这个整个自己住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有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感呢？是不是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会手足无措呢？
是的，我一开始是住的宿舍，就不并不是完全自己住。然后当时，遇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跟舍友来分担这个，就是像做卫生啊这些，这些上面的问题。所以说，当时也是挺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个给我的冲击感比较大吧，主要就是这方面。
对，我觉得人只要一开始要 share 什么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别扭。
是。
对。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先问问 Sherry， 就是你与住家之间经历的就是最大的分歧是什么，而又如何你和住家之间就那么处理好这个彼此的这个矛盾呢？
我觉得跟住家之间最大的分歧，有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大分歧，但是我弟弟是一个特别放荡自由的人，不能说这个词说的不太好，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由的男孩子。对，他很多时候喜欢跟朋友出去玩啊，比如说今天约去迪士尼啊，或者说明天大家一块出去吃个饭。但住家呢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妈妈，她觉得就是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去哪里跟谁去了呀，几点回来，这种诸如此类的。但实际上因为她有承担就是说保护我们安全的这么一个责任嘛，所以的话她总是会跟弟弟会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分歧啊，还有意见不合，甚至有的时候会有吵闹的一些地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怎么样更好的告诉自己的住家，跟他们进行交流的话呢，其实挺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弟弟也学会就是说及时告诉他们我明天要去哪里啊，我跟哪些朋友去玩啊，然后也尽量的早一点点回来。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相互理解确实也是挺难的。但是呢我可能就没有经历过这些，我相互理解有的时候可能就唯一就是指着强骂两句，因为家里也没有这个人能跟我多说两句。但是这个虽然是孤独啊，但是怎么说嘛，对吧，因为事情都有它很强的两面性。那么 Peter 想问一下，就是你平时都会和住家一起出去玩吗？
我觉得玩的很多，是我觉得在美国非常精彩的一段经历。每个住家都是，第一个住家我们去看了很多的球赛，然后是我住家弟弟一起去参加 Boy Scout。然后第二个住家是帮他们家一起除草，然后也帮邻居除草。这个除草的这个工作还赚了一些钱，倒是好像是也是人生的第一桶金，有点开心。然后第三个住家是最多的，因为有个住家妹妹，她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会打 softball， 然后踢足球，然后还会她也会参加 girl scout， 然后我们有些时候会帮他们去卖饼干，然后做 fundraising 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说还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跟住家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多多好好的参与到他们的那种活动当中，然后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也可以对练习口语
啊。对，一直以为 Peter 来美国是来这个，人家住家以为 Peter 来美国是来住人房的，没想到 Peter 还是顺带着这个买一送一学了点外语，还是挺不错的。看来 Peter 非常善于啊利用身边的这些资源啊，非常好。那么 Sherry 呢，就是你一般的平时会和住家一起出去玩吗？
我其实就是中国家长的话，我觉得像频率没有像
美国
家长这么高，他们可能偶尔说要不要跟阿姨一块去逛个街，这是我听过最多的一个。对，阿姨们都很喜欢逛街，那我就只能跟她一起去逛街，培养了我很好的逛街的能力。对，我觉得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其实就是其实不管做些什么吧，包括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啊，住家会做一大桌子的菜，然后请他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朋友的孩子过来玩，真的是特别好吃。我觉得那是我高中最好的回忆之一。
原来高中最好的回忆是这个之一啊，不是和同学一起做社团，而是住家吃的菜啊，这个
是的，
这个反转啊也是很厉害了。刚才 Sherry 提到购物啊，就是看来你们那儿离棕榈泉不远啊，是吧？
是的，没有错，我住家很喜欢去那儿。
Okay.
当然了，也可能就是周围像洛杉矶那边本来商场也很多，选择也很多，我住家也是克制不住自己购物的欲望。
对，看来 consumerism 的这个 theory 在这儿可以是非常合适的 apply 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住家哈，但是我想问问 Trevor， 就是你在自己独立生活过程当中，你经历过什么，就是比如说这儿坏了那儿坏了自己搞不定的事情，有这种情况吗？
有，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喝水的问题。
OK，
因为我在来之前我们家里是有过滤器的，但是在这边来说，虽然说这个好像是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的，直接喝的，但是我还是
不建议这么做。
对，不是很习惯。然后就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说如果是买那种过滤壶的话，就需要经常的去加水，去就很麻烦。然后对这件事给我的那个冲击挺大，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嗯，但是你这个有的时候家里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这儿坏那儿坏的，是不是也是挺正常的？
坏的话，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什么东西坏的。嗯，
对，看来房子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房子质量
比我家强，
还是好一点。
比我家强，没有这个两方面说，一个 Trevor 用的比较注意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房子质量不错，
嗯、
是吧？然后其实我记得我经历过最囧的事儿，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咱们老房子啊，就是那个卧室那个锁有时候又容易锈。对，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就是早上要上学嘛，早上起床要出去那什么，晚上一般大家就是睡觉都会锁门嘛，对吧？尤其是在美国，有的时候就是那锁就是那一天早上真的是锈了，然后我忘了打那个电话，就之前应该去找 locksmith 把那锁换一下，但是那天比较懒嘛，然后忘了，然后就真的就是自己就出不来了，反锁在卧室里出不来了，很囧。但是幸好我们家当时因为我住在一层嘛，所以那窗户比较大，所以我就反正我就出去了，然后当时带着钥匙从大门再进来，然后最后当时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美国这 house 就是其实大家那个篱笆不是很高嘛，那个 fence， 所以邻居因为我们那个区域大家都有孩子，所以邻居家在做饭，然后最后我就看他们喊 Sam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最后我就喊 I lock myself out there，就很那什么。其实我们家经常因为我们家房子有点老，所以有时候这儿坏那儿坏很正常，所以呢 YouTube 视频嘛，对吧，最重要的就是打开 YouTube 视频一个一个修，是吧？所以我现在从小到大了，就是在美国这个六年时间里边最大的就是我自己修过空调。
哇、哦、
主机修过空调，因为你大家知道热水器那个压力表嘛，有时候会有问题什么，就实际上有时候就你要给水管子要试压呀什么，就那些热胀冷缩的原理嘛，实际上这个我们其实初中物理都学过，但是咱们就从来没有在实践当中就是去证明一下。所以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理论的这个唯一标准啊，这可是真理，说得很对。那么其实我想问问 Sherry 啊，就是你在跟这个住家的交流当中，其实你学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跟他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觉得学到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就是说你可以说他是好或者是坏，因为每个人看人的方式都很不一样，包括就是因为你在跟人产生分歧的时候，你总觉得对方是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总会说觉得自己是个好的，对方说的就是一定是坏的，一定是错的。但很多事情有多面性嘛，所以实际上在跟他相处过程中，包括有摩擦过程中，也是让我更加意识到怎么样从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就是多方位的全方位的去考虑一个问题。你要懂得怎么样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要懂得怎么样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角度。
对 Sherry 的这个换位思考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在职场还是在这个同学的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为别人考虑永远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而且是非常非常 nice 的。那么 Peter 呢，就是说你觉得在通过和这三任住家的这个交流当中学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每一任都是一个进阶吧，从第一任到我学到了很多口语，确实他帮助我克服了英语这个困难，然后让我在后面不管是social networking 和第二任和第三任的住家的交流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很好的一个资本吧，去谈论的资本，我觉得。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我原来其实是个也是非常 typical 的一个中国学生嘛，因为我就是想好好学习，我想考一个好试，对吧，拿到高的分，然后考个好大学，最后对吧，走向人生巅峰。但是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并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原来的人生有点无趣，我觉得更多的一定要去拓展自己，发现自己热爱的地方，热爱的东西。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多多参与各种不一样的活动，然后去认识不同的人。他们每次我每当有个想法，就说啊，我真的想在家里待着，我好不想出去，我觉得好无聊，我觉得好累啊。 但是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不行，一定要出去试一试。然后每次一试，我就感觉真的还挺有意思的，挺有趣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真的不要以最开始那个主观的想法来看一些事情，一定要去做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趣的，它不是那么你想象那么无聊的东西。所以说，这是我学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尝试 ，try new things。
对 ，Peter 这个一直在尝试啊，是吧？所以换了三人主角啊，也是一个互相换主角，也是一个打怪升级以及尝试的方式。所以我相信 Peter 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好的，我们现在呢，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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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好了，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的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刚才我们第一部分讲了很多关于独自生活的一些 tips 啊，然后当然第二部分呢，是吧，仓廪实而知礼节，所以呢我们要拯救一下大家的胃。那么作为要拯救大家的胃呢，作为这个广州人的 Sherry 是义不容辞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 Sherry。
说到吃货这两个词啊，真的是最近大家都说自己是吃货。那我想问一下 Peter 还有 Trevor， 你们两个觉得自己是吃货吗？
是是是，我是
我也是吃货
啊。一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下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吃货的定义是什么呢？
吃货的定义什么都吃，
喜欢吃，
从早吃到晚，
嗯，
什么旁边都有一杯奶茶，
一会儿不吃就觉得饿。
既然大家都说了一天到晚都得吃，那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一日三餐啊。大家就是都在外国留学嘛，现在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照顾，或者说阿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家里面烹饪这种美食一桌的好吃的菜，那你们一般早餐中餐晚餐都吃些什么呢？那我们先说说早餐吧，你们早餐一般都吃些什么呢？
早餐的话，我觉得我一般会去我们大学在美国排名前十的 local point 吧。
这个要给赞助费了又得。
哦
我们学校的食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明天就去找赞助费。我觉得他们的饭吧非常的适合美国人。
所以你是美国人吗？
我不是美国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健康，我倒觉得，因为他们每天早上就是鸡蛋，然后有时候培根，然后加点土豆，然后你可以去倒杯牛奶或者酸奶或者水。总之我觉得早餐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有些时候说实话真的到长大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不会吃早饭，某种程度来说，如果你没有早八的课的话，有些时候我也会 skip 早饭，也就是像周末的情况下或者放假的情况下，对，所以说早饭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那 Trevor 呢？
我的早饭现在一般是买的甜甜圈吧，主要也没有其实在是没有其他可以选的了。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试过我自己来做早饭，但是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已经吐了的时候，我就再也没做过了，我就还是自己买吧。
Trevor 刚刚说自己有段时间在自己做早饭，为什么后面吐了呢？
因为每天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而且而且说实话我不是很擅长做饭这方面。
啊，
比方说我做的饭就是什么鸡蛋炒鸡蛋啊什么那个。
鸡蛋炒鸡蛋是一种新型菜式吗？
就是全是基本上全是鸡蛋。
哦，
因为确实冰箱里当时也没有其他食材了，然后最后已经受不了了，然后就改成那个在外面买吃的了。这样
其实鸡蛋能补充很多很多的能量，在早餐选择鸡蛋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个人觉得。但是就是 Trevor 刚刚说到了自己悲惨的早餐经历啊，做饭的包括后面就只能买甜甜圈这种经历，就是我记得你当时是在国内读的高中，那国内的饭堂也是这样子的吗？
国内说实话学校的食堂的话其实还说得过去吧，就是
说得过去，
对，至少比我自己做的要好吃，这倒是。而且学校周围也是有一些那个像快餐之类的这些东西，当时一般吃饭是这样解决的。
啊，原来一般就是国内早餐的话是那种像面条油条这种之类的吗？
煎饼果子吧。
对，煎饼果子，天津人。
哇，那真的很丰盛啊。
对，
哇，那就刚刚说到了国内高中这种早餐，那 P Peter 呢 ？Peter 国内的时候，不是国内啊，我说错了，一不小心。那你在国外，我们说到美国高中的时候，早餐一般都吃些什么呢？
国外的话，早餐啊，其实还是我住家在做。我住家是一个做饭能手，他早上，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我住家在 Thanksgiving 送我的杯子，然后他喜欢，他非常喜欢DIV。对，是 DIV
手工，
对，手工制作，然后制作说错了，然后他就喜欢在杯子上面涂鸦，然后画点写点东西啊，然后或者是自己织枕头之类的，然后他送了我一个杯子，杯子上面写了I love bacon， 其实就是说的我，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 bacon 了，然后每天早上他都会什么都没有，有 bacon 就行了，所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早饭 bacon 很好吃，但是其实 bacon比较油腻，如果吃多了反而不好，只是一种偏爱吧。然后但是我觉得住家还是一般比较注意营养，他会有些时候弄 sandwich， 然后加点培根，或者是加点鸡蛋土豆，然后一杯牛奶加点培根，或者是粥加点培根，反正一定要有培根。
刚刚说来说去啊，就是对于 Peter 来讲，培根是必不可缺的。你住家也是真的非常有心，还制作了那个杯子啊。我们刚刚其实能看到，就是不管是国内的早餐还是在美国高中的早餐，实际上都真的很丰盛。我觉得能量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早餐来说，大家所说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觉得不只是说早上起来要早读啊，也同时说的是你早上早饭一定要吃好。那 Sam 刚刚一直在偷笑，我想知道 Sam 就是平常这么就是独立的人，是平常会自己做一些西式早餐、中式早餐呢，还是说也有住家或者说别人帮你准备？
其实早餐啊，首先没人帮我准备，因为早上太早了，没有人愿意6点多钟起床为我去做早饭啊，是吧？这个一般呢，我早餐是很偏西式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这有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当时高中9年级上法语课的时候，我们法语老师就是经常会让我们体验一下法国文化嘛，对吧？所以就开始做 crepes， 做 omelette， 所以我就一来二去就学会了。所以有时候早上我最喜欢吃啊，就是要不然就是 baguette， 对吧？然后 crepes， 然后 omelette。要配一杯像 espresso 这样，就是很装的很小资，也很像法国人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因为 omelette 包括像 crepes， 就是你可以有些像 omelette 你可以卷很多东西在里面，对吧？像蔬菜啊、蘑菇啊，对吧？这些东西很应该包括一些培根末，对吧？虽然我不建议像 Peter 吃那么油腻啊，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早上基本上，因为我学校的饭怎么说呢？就是你吃第一天第一个学期其实还可以，第二个学期嘛。对吧？我就想吐了，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一般早上都是自己做，然后而且作为电台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得 flag 得立在这儿，对吧？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自己不会做饭的话，那这是不是太悲催了呢？
看来就是 Sam 还是很懂得生活情调的，他总是说自己不懂，但实际上能发现这些细节方面，能发现其实实际上还会自己做早饭。其实刚刚我们三位同学都分享了自己这么多吃早饭经历，我也想分享一点。其实刚刚 Sam 说到一些早上起得很早，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住家一大早上呢就得送不止我一个学校的学生，可能还有别的学校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早就得出门。那我的选择就肯定是又快，怎么样吃得饱，我就可能拿一块面包去烤一下吐司，然后把它就抹点黄油啊，然后再喝点牛奶。燕麦是真的我很喜欢吃的一个东西，甚至到后来到大学以后呢，我也经常就是煮燕麦。燕麦其实煮的特别的快，你只要把那种其实有那种生燕麦，就直接放锅里面煮一煮3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牛奶，这样再搅一搅，其实非常的香。有的时候你想的时候可以加点蜂蜜啊，味道特别的好。但后来这个其实也就等于说是比较快捷一种方式嘛。有的时候早上赶早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去买下星巴克。我特别喜欢去星巴克，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是就说可能买一杯就是 Americano 美式，然后提神嘛，然后再买个三明治，特别快。最好玩的就是现在学校附近那家星巴克那个服务员都知道我是谁了，我每一天按时出现在那个地方，早上就跟我直接用名字称呼打招呼了。对，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大家早饭的，那其实慢慢的大家上一两节课这么快就到中饭了，我一般吃完早饭要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中午要吃什么。那大家一般中午会怎么解决呢 Peter？
我觉得中午的话就吃学校的食堂了，当然是高中我觉得我学校的食堂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它搭配有些时候有鱼，有法式千层面，然后像加菲猫那样非常好吃，我觉得。然后而且不仅仅有这些主食，还有很多的副食，有它提供牛奶，提供酸奶，还提供冰淇淋， 然后听过一些水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那个高中对于营养方面是注重的非常的多的。
看来学校的伙食真的不错，就也不需要什么赞助，都已经帮他宣传了一把。那就是刚刚Peter 说到他是直接在学校吃的，那 Trevor 你呢，你会自己带饭吗？还是说也是在学校吃？
中午的话，现在在大学的话是现在吗？还是
对
现在在大学的话，一般中午有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特别有食欲，因为早饭吃的比较晚嘛。然后如果是但是有的时候呢，是跟朋友们，就跟 Peter 还有 Sam，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些餐馆里吃，然后其实也算是蛮丰盛的吧。虽然有的时候贵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对身体还挺好的。
对身体还挺好的，
啊、
学校附近的
像蔬菜啊什么肉的，其实都有。
是，的确，营养的均衡很重要嘛。那我就很好奇了，就是大家大学的时候，现在选择可能说学校食堂啊，或者说学校附近的餐厅比较多。高中的时候，因为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就是自由的出入校园，也是在外面吃吗？还是说会自己带？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出校园的，就是如果家长写证明的话是可以出校园的，就这样。
哦，对，国内高中可以写证明。那 Sam 呢？ Sam 高中的时候呢？
对，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16岁是考，因为你 freshman 或者 sophomore 9年级10年级的时候你要出校园的话，必须得有家长来接，或者有一个 pass 这样的。就是说一般就是如果你在极特殊情况下才可以的话，正常的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我还是在以学校吃为主，虽然学校那饭真的是，因为我们学校那个厨师，反正我不知道跟他结了什么仇啊。确实做饭就是说，不敢恭维啊。我们在广播上要we are neutral here， 所以不敢恭维。所以每次我一般有的时候就自己带一点，就自己做的一些，或带个炒饭啊什么的，炒个饭啊，炒个面啊，对吧？这有时候煮点饺子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可能也就这么解决一下了。因为其实我最喜欢饺子，因为饺子那里边肉也有，菜也有，所以还挺均衡。
看来就是以中餐为主，的确是营养很均衡，而且就是不会吃到撑吧，我觉得刚刚好。
八成饱嘛，一般都。
对对对，这其实是对身体最好的一个就是程度。我住家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好处在于，他每天中午都可以给我做中餐吃。
哇。
有的时候是那种蘑菇炒鸡肉啊，然后有的加点青菜呀、啊，有的时候就可能是胡萝卜炒牛肉啊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吃，现在回想起来我都饿了。对，这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这么吃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学校附近啊，包括学校食堂啊，选择其实非常的多。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比起高中起来油腻了也不少，就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吧，都做的比较油腻一点。我其实个人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在家里做点吃的，比如说一些小炒菜呀、啊、再加上一些青菜呀、啊、然后自己就是蒸点米饭，其实用的时间也不多。很多人总觉得做饭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实际上经常操作，然后不断的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嘛。虽然也没有说真正的完美的就是午餐，但就是说多自己做做，其实也是放松一下心情的一个好方式，如果大家中午有时间的话。那 Peter 呢？ Peter 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带饭吗？还是以西餐为主呢？
我觉得对，还是在学校吃饭，其实也不是带饭，因为学校还是很非常注重营养的，所以说我觉得全交给学校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嘛，吃的也很多，所以说我觉得注重营养这方面还是比较在意的。当时因为还在运动的原因，所以说你还是得注意一下的，不能吃的有些时候太饱，但是也不能吃的太少。然后那个对，肉一定要吃得多，毕竟你要运动。
对，其实我刚刚他说到就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男生，然后他一般一顿能吃两大碗的吃波类。这个不是广告，是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量，我觉得大家真的食量非常的大。中餐的时候其实刚刚中餐说这么多，一般吃完中餐以后就可能下午还有一些就是作业啊，或者说要去上课，有的时候我写着写着作业的时候就饿了，老实说，然后我可能就下去再买杯咖啡，不是，这样不太好。其实一天喝两杯咖啡，但可能会买点巧克力啊，或者说所谓的可能是美式的下午茶了，这可能就是传说中买点零食。大家下午会解馋买零食吗？还是说一路撑到就晚上再吃 ？Sam， 你呢？
尤其是其实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就比如说，尤其是就是11年级，就是你会开车了以后，当时因为我们高中离 Belleville Cheese Factory 很近啊。
Wow.
Cheese Factory 很近，所以有的时候就经常就是因为我正好 Junior 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第7节没课，没有三分 period， 所以我们两点半放学了， 是吧，放学以后那肯定就是说，因为我一般是习惯就是说，比如说不管是工作啊学习啊，就是吃点东西以后再学，我觉得可能更有劲儿，更有精力的。所以每次有的时候就经常就是可能三两个同学一块开着车去 Cheesecake Factory 先吃块 Cheesecake， 吃点什么像那炸的那种对吧 clam 那炸的那种鱿鱼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再自己接着弄。其实我觉得生活嘛完全在于享受。
Sam 突然想开了很多，通过我们前面几期的节目。
是啊，对，我没想到这么佛系了。
是的，其实这说明了下午茶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之一。
对，绝对
大家可以想学习一下。那 Peter 和 Trevor 呢，你们会有吃下午茶的习惯吗？
嗯，我觉得你说的是高中还是现在？
高中现在可以都分享。
都分享，那我觉得都没有。然后，但是我觉得，在我高中的时候，但是我吃过，但不是因为习惯，因为要运动的原因，然后要参加剧烈的运动，你需要补充点营养，在一天经过一天的学习之后，你的大脑是想放开的，但是同时也消耗了不小的精力和 sales， 所以说你需要补充一点什么葡萄糖，然后吃一点巧克力棒、能量棒之类的，然后所以说还是会带一些零食的，一般。对，然后现在的话我感觉大学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对，有些时候你突然心血来潮了就去对吧，一个人去吃火锅了，然后吃完火锅之后晚上五点钟吃完发现晚上十二点钟怎么又饿了，然后完了，你的生活作息已经开始乱了。
刚刚 Peter 说到就是关于大家为什么突然去吃了一个火锅，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这道题实在是想不出来的时候你只想去吃东西。
对的对的，
你想得到一种解脱。那 Trevor 呢？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来美国之前的话，好像是没有吃下午茶的习惯，因为虽然说我们中午可以出校门吧，但是下午是肯定出不去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但是来到这边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在校园里要走很多嘛，然后经常会路过，就学校有个楼叫 Hub， 里面会有餐厅啊，还有什么，对，就这些店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控制不住了，有的时候就像之前说我是吃货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来一瓶披萨啊，或者来个甜甜圈这样的，可能对身体不是很好啊，因为这个糖分什么的比较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馋。
刚刚 Peter 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他的表情，真的是神采飞扬。就是我就是跟 Trevor 录这么久节目以来第一次看他这么激动的时候，看到大家就其实上大家都分享这么多自己吃下午茶的经历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想吃的时候可以吃一点点。其实特别是刚刚 Peter 说他以前参加运动队下午要运动的时候，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其实高中生也是很喜欢健身。健身之前呢，其实我之前有听我的一位健身教练说过，他不建议你真的空腹去健身。很多女生可能为了减肥一味的去空腹的健身，实际上最好的方式是你可以吃一点点水果，或者喝一点点牛奶，或者是呢吃一小块的黑巧克力再去健身，实际上效率会更好的。当然啊，可能每位教练的说法也不一样，大家也不要全信，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是否要吃下午茶，这样一个事情。好了，我们根据时间的就是这样转移啊，吃完下午茶以后过不了多久又饿了，那怎么办呢？又得吃晚饭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学习了一两个小时以后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又得吃晚饭了。那我其实很好奇啊，大家对于一天就是均衡这三餐来说，就是说是晚餐吃的最多吗？还是说晚餐会相对的减少一点点？ Sam 你觉得呢？
其实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当时，因为咱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中午其实咱们留给大家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最尴尬可能就是说你十一点半下课，十二点二十要上课的时候是比较尴尬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晚餐的比重肯定是更大了。像我一般就是晚餐的绝对给自己来点硬菜了，是吧？有时候回家里先煎个牛排啦，是吧？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看超市龙虾特价的时候蒸个龙虾啦。是吧，可能就是晚餐，其实我真正的比重还是在晚餐上。
哇，看来就是我们又发现了 Sam 的一个闪光点，晚上会回家蒸牛煎牛排，说错了，这个真的是想象的画面都觉得就是非常的美好啊，感觉很香。那 Peter 和 Trevor 呢，你们会回家做晚饭吧，还是就是说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和食堂继续吃？
高中的情况是住家会帮我做晚餐，然后而且是我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的不用自己做饭，我做饭也非常糟糕，我只会炸火腿肠， 炸火腿肠是我的拿手绝菜，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我炸的火腿肠。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就是因为每次我会坐校车回住家，所以说坐完校车回住家的时候一般都5:50将近6点钟回去就能吃上饭，而且那个饭就基本上因为是美式的，有意大利面啊，或者有牛排，有各种各样的没有在中国没有见过的美式晚餐，所以说就感觉非常有满足感，然后也很好吃。
那 Trevor 呢？
我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是晚上会有作业会截止，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就在外面买吃的，像买一个三明治啊，所以说大部分时间的话可能三餐我吃的量都是差不多的，没有说哪一顿会特别多。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晚上没有作业的话，我可能会自己做一些像那个西红柿鸡蛋面啊这样的比较简单一些家常菜吧。这个时候我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手抖，然后就是放的料比较多，放面条比较多，这个时候可能会吃的撑一点，是这样。
看来大家没想到其实都很会生活。大家就是对于晚餐可能有些时候会吃多点，有些时候会吃的少一点，但其实站在我个人角度，我可能相对于偏向晚餐稍微吃少一点点。其实很多时候一样，有些学家可能建议也是说希望大家把重点放在早餐的时候，因为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日之计在于晨，有的时候一天早上吃饱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有能量，非常的有精力，开始一个新的一天就是也非常的美好。晚餐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如果特别饱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吃点沙拉，就是那个我其实学校附近有一家不知名的咖啡店，我觉得这里也不能说名字，他们的那个 Caesar salad 非常的好吃，因为还有鸡肉，对，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去吃那个。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特别的饿，中午没有吃很多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饱餐一顿了，附近吃个火锅，或者是找个中餐店什么的，完全取决于心情。我觉得可能大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让我们选择自己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大家就是一日三餐的这样的一些吃的习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吃中餐，有的时候会吃西餐，并没有说一个特定的偏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时间紧迫的时候，那大家会不会就是说，如果在家做的情况下，怎么样制作一些简单又快捷，但是又美味的一些料理呢 ？Sam，
其实我是北方人嘛，所以我真正比较拿手可能是炸酱面啊，因为炸酱面其实在我看来，中餐里面算比较简单做的，因为就是你有黄酱就可以做了，然后弄点肉啊，弄点打点鸡蛋啊什么的。放点虾皮，但虾皮可能取决于自己了，然后就炸点酱。其实炸酱对于北方人而言，什么事儿都能做，就是你拌面可以，你抹馒头可以，然后你用酱爆个肉丝也可以。所以这个是个万金油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是我的话，绝对的北京人嘛，炸酱面。
天哪，听起来就好好吃，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吃面食啊。刚刚就是 Trevor 有分享过他的西红柿蛋面，那 Peter 你有没有自己拿手的面呢？
哦，我真的有拿手的面。
这样子的
什
么呢？
我拿手的面就是买了面之后把那个面煮了，然后放点料。
那些料是从方便面里面偷来的吗？
有一些是，但其实也自己做过，就是你会放点酱油，然后放一些酱，那叫海鲜酱。其实我觉得我会放一些海鲜酱比较香一点，然后或者是鲍鱼汁，因为都是比较提鲜的，然后。有可能不是很讲究，但是对，一般都是靠自己看自己的偏好吧。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就加。
看来大家真的是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啊，都是说就是不但是会吃，而且还会做。所以说，其实生活有的时候虽然就是让我们觉得有点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我们要学会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也是通过这些。困难，我们学会了一些发掘自己的潜能，做饭的潜能，所以作为一个吃货的潜能，吃出了一些自己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那么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吃的话题，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的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到我们第三部分呢，我们刚才讲了住啊，也讲了这个食啊，衣食住行嘛，现在讲一讲衣和行吧，就是出行和这个整个一些 fashion， 是吧？首先就讲一讲这个出行哈。 Sherry， 你一般在美国的时候上高中是怎么去上学的呢？每天？
因为洛杉矶它分布的比较宽
一点，
对，散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一般平常上学的话有住家接送啊，但是我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打车了。
嗯，我体验过在洛杉矶边你开车40分钟不算远啊。
对，不远不远，真的不远。
对啊，尤其是我有朋友从Diamond Bar， 然后最后我从 Chino 开车过去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远不远，我去了 Diamond Bar， 然后最后我就说这我直接就无语了，然后一片静默。所以我觉得洛杉矶是一个很练车技也很练就别人这个生活能力的地方。
对，
那 Peter 呢？因为你在那个 Norfolk 那边哈，就是那个诺福克那边，是不是也是像 LA 似的，就是你不开车就去不了什么别的地方呢？
嗯，对，也是的。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是在 Chesapeake， 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非常小的村庄，而且也但是治安非常安全，非常好。因为那个地方是 Navy base 嘛，对吧？一旦有换弹的话，就给你枪毙了。
好暴力、啊！
开个玩笑。所以说一般的话，都是坐校车去的，而不是住家送。住家接送的情况只有在我要参加运动，比赛或者是运动活动的时候，他才会，下午在运动完之后会来接我。对。
对，其实也应该接你。当时踢场球，整个人也虚脱了。他不接你的话，你难道自己爬回去吗？是吧？那么 ，Trevor 呢？因为我知道在天津这个市政系统很发达，不像我们这儿这个所谓大农村啊，是吧？所以你这一般上学每天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坐地铁吧？
对，在地铁修完以后，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坐地铁。但是修地铁之前的话，家里可能有时候送一下。
然后骑过车啊，也是小黄车是吧？
骑车倒没有，因为还是比较远，家里学校，那个太远了。然后
硬核骑车、啊，
太硬核了。那个我骑车一般都是毕业以后，为了锻炼，然后在天津市里这样去骑的。
对，所以呢，那这儿我要问一问 Sherry， 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在美国至少就掌握开车的这个技能是不是应该是必要的呢？
其实挺不错的，因为现在包括我们知道的 Car to Go 啊，和一些其他租车的那种应急租车吧，算是短时间内租车的一些公司啊，还有软件都挺发达的。如果你会开车的话，其实出行会方便很多，而且你的选择也会多很多。
嗯，那么 Peter 呢？
对，我也觉得非常的有用，但是在西雅图，我觉得你买车倒是不要买的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还是真的是看城市因地制宜，对吧？你在西雅图这个这么交通这么发达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去买车，然后还多花点钱要 parking， 但是在一些对吧大农村的那些城市里面，你真的是需要车，你没有车的话，你哪儿都去不了，只能在家待着，所以说对。
对，其实对于我而言，买完车我只是就是方便我去像蒙特瑞尼尔、奥林匹克National Park 去玩的时候，对，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因为其实在西雅图大家都知道，咱们每天上学有 light rail 对吧？有公交车从 Bellevue 到这边271很快，对吧？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车，要是就是说，比如说去远的地方 Uber 有的时候奢侈一下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开车还真是一个个人喜好啊。反正对于我是一个比较这个喜欢玩的人，尤其喜欢 camping 啊，这些有时候跟就家里人啊什么的，觉得就去玩一玩，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呢，开车我觉得是个必要的技能，但是也是像 Peter 讲的因地制宜。但是说完这个出行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穿啊，因为我是一个是吧，对这个生活方面确实是没有那么就是那么有情调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要问问 Sherry 啊，就是一般咱们大家在美国，比如说你要去买衣服的话，一般都会去哪儿？
像西雅图的话，可能就是在 downtown 会比较多，
downtown, okay.
或者说在 Bellevue， 这边，嗯，他的选择其实没有这么多，而且在基于西雅图是一个下雨很多的城市，很多人其实会发现慢慢的穿卫衣会很多，或者是防雨的一些，可能一些防雨的一些衣服品牌，可能其实在这边西雅图会卖的特别的好，就是因为实用性上面嘛。包括卫衣的话，因为有帽子啊，可能有一些西雅图的一种妖风啊，还有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带着腰夹着腰风的雨啊，就是特别特别，对对，妖雨，可能就是嗯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衣服方面。但如果说你如果说在加州，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在款式上面可能就会着重很多，选择各式各样的衣服，可能更适合海滩的衣服啊，就是因为那边天气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基于每个城市的不同，大家穿衣服的风格也会很不一样。
对，我非常同意啊。其实刚才 Sherry 讲的这个雨衣啊，西雅图是个特别喜欢下雨的城市，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Burberry 是一开始做雨衣起家的
啊，是。
所以就是说，现在所以就是我觉得真正就是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巧合。但是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学法国的学法语的人呢，对吧？法国人和英国人其实有的时候对吧互相那什么，但是作为西雅图这种翡翠城而言，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在穿搭各方面其实还是会就注意一些这个天气的原因哈。那么首先问问这个 Peter 啊，就是作为咱们啊作为男生啊，就是你一般就是买衣服的时候在西雅图都会去哪儿啊？
哦，在西雅图啊，应该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根本没有买衣服的印象啊！我觉得自从高中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有怎么买过衣服了。哎，买衣服都是我哥用我的卡帮我买的衣服，
哇！
然后他帮我选的衣服，但是是用我的卡。
虽然要强调用的是你的卡，但是好有爱的哥哥啊！
我也觉得
还是挺有爱的。这身上这件衣服，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衣服方面就是如果没有穿到烂的话，我觉得我还是都能穿的。然后对于 fashion 的话，我觉得买衣服，我觉得去买的话一定要买个自己喜欢的，然后对吧，然后穿到烂为止，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Peter 你是属于就是说衣服可以没有，然后 PS4 和 Switch 不能没有是吧？
对对对，
哎，是吧？所以看每个人花钱的重心不一样。像我是属于，因为我是一个是比较喜欢玩车嘛，但是那是一个比较费钱的一个爱好。但是还其他的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希望平时的衣服还行，但是我是一个对西装比较在乎的人，所以可能有时候在西装上啊，对西装确实也是很比较费钱，所以有的时候要工作更加努力了，对吧？
嗯，但是其实，在高中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就是其实都是真的是因为大学我才真的不是很 care 衣服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买衣服，所以说他们带着我买，所以说我就是强迫我去学习了一种挑衣服和买衣服的技能。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高中是必须要穿，就是穿衬衫，对，穿 uniform， 有一个 uniform code。所以说是要穿休闲裤，然后拴皮带打领带或者打领结，然后穿衬衫。所以说当时觉得其实一开始进学校的时候觉得哇好酷啊，这一身就是感觉很 fashion 感觉，或者是很正经的那种感觉，大家一个人大家都一本正经那种样子。然后但之后久而久之其实还是就太久了，就反而是审美疲劳了，所以说还是觉得偶尔换口味也是挺好的事情。
对，其实像我特别理解 Peter 讲的，因为像我们像工作嘛，对吧，你要出席各种各样的场合，可能有时候一周两周就有一个这样很重要的场合。所以我现在在家里，前几天我清点衣柜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我的西装衬衣裤子简直是比短袖还要多。所以有时候就经常就是说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可能要出席各种各样的场合，所以对吧，这个整个的可能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工作需要嘛，是吧，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安排。那么 Trevor 呢，你一般在这边像自己穿衣服的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一下呢？
我跟 Peter 其实差不多，属于倾向于把钱花在一些就是科技产品上，像手机啊或者一些对这些产品上。所以说穿的话，我一般是在这个一个全球知名的一个零售的这么一个平台，
okay.
亚马逊上买的。
对，
就是一般我都是网购，会网购这样，因为方便一点嘛。然后我觉得，因为到市里去逛或者到其他的这个商场去逛是蛮费时和费力的一件事。然后有的时候亚马逊上可能也会便宜一点，然后我就一般是这样解决的。
对，但是我有小问题啊，就是人们都说这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是吧？那你怎么确定就是那衣服你合适呢？
因为这个亚马逊的退货政策还是比较好，所以说首先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退。然后另外一点，其实因为我身材比较这个
宽大一点，
魁梧一点，
魁梧一点嘛。我基本上就是直接选最大号，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说也很少会出现这个就是尺寸不合适的这些问题。
对，因为我每次在 Amazon 上买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这真的就是衣服这个确实这个 size 不太合适啊，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最省时间就是我在网上先看好了那个牌子，看好了以后拿着号拿着款式记下那个他那个单号，真拿过去说我要这个，试完赶紧走。所以我每次基本上去的所有的这个超市啊，包括去其实包括连超市在内，我里面待的时间永远不会超过45分钟，永远不会。因为那个对我而言确实有的时候浪费时间嘛，因为咱们大家都有很忙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要讲究一下品质生活啊，这生活提高品质在尽可能范围之内其实还是可以奢侈一点，对吧？咱们现在大学生嘛，就像我们要去上 Career Fair 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的时候，让自己看的是吧，要稍微的，对吧，这个自己整个起码让自己满意嘛，是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讲了衣食住行哈，首先要问问 Sherry， 就是回顾这个4年的高中生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经过这一些磨砺之后，是向成年人的这个方向在稳步的迈进呢？
我觉得是的。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买衣服啊还有吃东西的事情，其实都离不开钱嘛，对吧？我们高中的时候可能觉得就是我可能对金钱方面没有这么多概念，其实慢慢的到大学以后会慢慢觉得就是说虽然就毕竟是父母的钱，我可能会学着就是说怎么样比较一下哪些可能更加性价比更高一点点。我觉得可能是慢慢意识到就是说为自己以后工作啊要做准备啊，包括可能是在对于金钱消费方面的想法可能会更加成熟了一点点。当然了，也不能就是说大家为了节俭就可能选就是就还是要保证品质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就是还是要让自己有精神啊，包括让周围的人看起来也就是觉得会很舒服。因为我记得当时英国人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扮自己的民族，他们就是不化妆不穿好衣服不出门。我觉得作为留学生也是一个形象嘛，我觉得大家也是为自己新每一天开始就是着装好，也会让自己一天过得更加好。
对，也希望各位啊作为这个流动的名片啊，在美国能继续代表中国啊，弘扬中华的文化，是吧？从小处着眼，我们都说这个修身齐家嘛，对吧？先把这自己的衣服穿好了，也是一个向品质生活迈进的一小步，但是这也会成为我们日后成功的一大步嘛。好，感谢大家收听的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